挨着怀抱迎春的三株老槐树，其实啊是在义征城北偏东一点的50里铺。这里本是一个不足1000户人口的小镇子。乾隆昨天夜里听了刘统勋的劝谏，什么大驾法驾銮驾是一概不用，只是太后老佛爷乘了一辆风亭銮车，由那拉氏带着两个嫔妃同车伺候，皇后坐一辆丹凤朝阳鹿车，8匹箭骡拉着紧随其后，几个答应常在都是4人抬明黄毡包小轿。皇帝以下除了刘统勋、纪云两位军机大臣，50岁以上的督府大员骑马相从，其他的随驾人员不管是品级高低一律步行。传下的圣旨改为口谕了，朕以校尉辞公暂息万计从政，各文武官员凡有公务政务不能随侍者，朕不怪罪，且以公务为要，不得为朕巡行临幸有所荒疏，钦此。这意思就是说呀，虽然我这个皇上来了，你们下边的官员呢，谁要是有政务公务的话呀，就忙你们的，不必来随驾，我呢也不怪罪你们。总而言之是言而总之，这回呀乾隆是尽量一切从简了。尽管如此，皇上驾临，对义征这个小小的县城来说，那恐怕是百年不遇的事儿啊。再说了，自古以来这官场上升迁处降荣辱兴衰，大官靠圣眷，小官呢靠县眷上眷。也就是说呀，大官想升更大的官得靠皇上赏识你，小官想升大官呢得靠你的上司赏识你，这么一层一层的连带下来。如今有这么样的好机会，谁肯落后啊？就算不为亲睹圣言邀取天家雨露，不为借机亲近上司，这回来的都是北京6部各省的要员，同乡同年外地在故乡做官的不知有多少呢，拉关系套近乎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因此虽然皇上有旨，但除了几个伤风发烧起不来炕的倒霉蛋，谁还能有什么政务和公务呢？于是乎是争先恐后踊跃随驾。不知道是哪个机灵鬼出了个主意，既然不准骑马，那毛驴儿总可以代步吧。好家伙，一时间人人效法，义征的毛驴价钱呢顿时暴涨。虽然如此，却也差不多人人有了一头。因此这支赏花队伍看上去非常的别致，前面是龙车凤辇，侍卫太监风云警从，乾隆皇帝、皇江子居随鱼而行，10几名大员也都是高头大马，气宇轩昂，紧随其后。再后面那就是清一色的毛驴队伍了，远远看去蜿蜒尾移，倒也像一条长龙呢。这样的队伍行进速度自然是快不了的，足足走了1个半时辰才来到50里铺。此刻还不到50呢，太阳在浮动的云层中时隐时现，远远望去镇子里彩台高搭，披红挂花，人头攒动，挤挤拥拥。在彩房与后面的人群之间留着一道仅可以过车架的人胡同，远远看见车架过来了，本来跪得好好的人群开始躁动起来了，前边的引颈翘首，后边的一个往前挤，都想一睹天容。善普营的军士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，在这维持秩序，总督衙门、南京知府衙门的衙役们却是非常的有经验，手持长鞭， 逢到有人挤出禁区，就一鞭子甩过去，既响又脆，准头呢也是恰到好处，离鼻子尖啊也就有两寸来远，却是绝对打不到皮肉上的。却说义征县令三天前就先行赶到了，他是专门赶来率领当地近身迎驾的。皇上要到他这个小小的义征县来，这给了他多大的体面呢？他是一点都不敢马虎啊，前后张罗，已经是忙得满身臭汗了。一见人群大有一拥而起的势头，心中着急，便大喝一声：“快，快燃万响炮竹，磕头山呼！”哎，我说你们这些土包子，昨天晚上我是怎么跟你们交代的？告诉你们，哪一村的百姓搅了场子，回头我就用40斤的大枷夹死你们。说话间，81挂连环万响爆竹响起来了，整个镇子弥漫在一片硝烟之中。县令跪在人群前面，嘟嘟囔囔的，也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，只是最后万岁俩字听得非常的真切。众人急忙随声附和：“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山呼声此起彼伏，绵延不断。乾隆远远看着如此热闹的场面，不由龙颜大悦，在马上一边向众人招手致意，一边对身旁的刘统勋说：“看来义征县令还是挺会办事的嘛，既不太奢华，也还算办得热闹有趣儿，怪不得这一路上都不见一个人影呢，原来都到这里迎驾来了。”刘统勋的心里啊，比谁都明白，还不奢华呢，单是为修这条驿道和行宫，义征县5年的钱粮都挥霍进去还不够使呢，也真是没法子再奢华了。此刻听到乾隆夸奖义征县令，他竟不知如何回话，只是躬身说了声是。此刻乾隆已经翻身下马，一手攀着太后的车辕，一手挥舞着向百姓点头微笑。于是前面的大臣下马，后面的官员下驴，亦步亦趋跟在后面，穿过人胡同进了镇子。原来这50里铺还分着前街、中街、后街3段，按照义征县令的布置，周围外地来的人各按里甲管制，都集中在南口前街。中街和前街衔接处的十字路口设了卡子，外乡百姓一律不准进入中街、后街。此刻中街百姓近水楼台，宽宽戳戳的跪在街道两旁，家家门前摆着香案，供着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，各种各样的干鲜果品一应俱全，摆得琳琅满目。人们都把压箱底儿的最好的行头穿在身上，看上去倒真个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龙驾护从缓缓而过，百姓们都伏下身子，扯着嗓子山呼万岁。只是进了中街，就不再放炮仗了。原来啊，那炮仗也自有妙用呢，顺着人胡同两边放起了开路，崩的人们不敢往前挤。这样既省了护卫的事儿，瞧着也热闹光鲜。出了后街，眼前豁然开阔，镇北关帝庙前的一片空场，广场上又是一群人，却都是女眷，有补地补校几个太监招呼着。乾隆这才想起来，这些呀都是命妇，先期赶来叩拜太后皇后的。乾隆来到车前，站在原边掀起帘子，陪着笑对太后说：“母亲，这都是外地和外省迎驾官员的亲眷，怀抱迎春花就在关帝庙后面，他们把雪啊都打扫干净了，儿子的意思把銮驾前面的挡风玻璃去掉，您和皇后 就在车里受礼，这样呢，三面挡风也暖和点。太后却在车里笑着说：“啊，皇帝，你不懂，我在车里呀，就瞧见了，前面几位二三品诰命都曾经进宫见过面，我们平常见面呢，也是很容易的事儿，就是低品诰命进宫见我和皇后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其实啊，他们是想一睹天子风范，不遇这个缘分见你一面呐，比登天还难呐。我坐车也乏了，正想下来走几步活动活动筋骨呢。这些呀，都是在外头办差臣子奴才的家眷，得有这份恩遇的。皇后身子骨弱，倒是照你说的法子好，大规矩不能错，叫他们先见你，再见我，再见皇后，一波一波的，大家安逸。”说着就下车了。几个小苏拉太监急忙跪在地上，请他老人家踩着后背。那拉氏和王八尺一边一个搀着太后下了车。后边车上的皇后一点也不肯苟且，没等传过话去呢，见太后下了车，也赶紧硬撑着，有两个太监搀着下车了。乾隆急忙让那拉氏过去照料皇后，自己上前搀扶着太后来到关帝庙前，在早已设好的虚拟座上亲自铺好貂皮坐垫，请太后坐上。皇后的座位设在太后的左边，那拉氏替她铺好了鹿皮坐垫，便悄悄地退在一旁。乾隆站在关帝庙前的大道旗下，一波一波的诰命夫人按照品级高下，先到乾隆跟前行叩拜大礼，再到两宫跟前行跪拜礼。这都是礼部司官彻夜不眠精心安排好的，再不会出一点点差错的。乾隆忽然心中一动，既然那个姓许的前来迎驾，那王听旨也该来才对呀。他就用眼光在人群中搜寻，可是眼前这些个命妇们清一色的旗袍，来到近前低头行礼就过去了，甚至连头都不敢抬，自己也不能下死眼盯着人家看呢。人群流水般一波波的过去了，乾隆看得眼花缭乱，始终也没见到听旨。礼成之后，官员们都到槐林里等候，官眷们一律就地待命。他见太后和皇后已经起身，便怅然地扫视了一眼众人，转身陪着太后漫步向槐林走去。纪云是兼着礼部尚书的，就和议征县令守在槐树林边迎接引导。乾隆一边搀着母亲往前走，一边命那拉氏：“你扶着点皇后，虽说雪都扫净了，这会子啊，化雪，树上的冰雪呢也都下来了，地上还是很滑的。”说着转身看了看议征县令，又问：“你是议征县令？”议征县令赶紧躬身回答：“是，奴才郭志强叩见皇上。奴才是乾隆六年直隶乡试举人选出来做县令的。”一边说一边毕恭毕敬的侧身带路。乾隆一边走一边问：“是汉军旗人？”“皇上圣明，是汉军正红旗下的。”“哦，到任几年了？”“回主子，六年前奴才就在义征当县丞，后来调到卢卓手下办合差，差事办的侥幸，保举回义征当了知县。”“哦，这次迎驾义征县的差事办得不错，不过恐怕义征县的库银海枯河干了吧。”郭志强被问得一愣神儿， 随即就明白过来了。他狡黠的一笑说：“奴才不敢欺主，这钱多一半是从库里出的，也有些呢是近身们自愿捐出来的。不过老百姓能见一回天子，那可是天大的福分，这种机会哪辈子才能有一回啊，出点银子他们都是自愿的，巴不得呢。主子放心，奴才有一个宗旨，断然不会从穷人身上敲拨的。眼下花出去的银子已经开始回笼了，三个月后主子来查，准保库银还会赢出三成呢。”乾隆听他这么一说，顿觉出人意外，不仅笑着问：“哦，呵呵，你做官还有一套自己的章程，说给朕听听。”“是。”这郭志强啊，属于那种油条奇人，见过世面，接触的人又多又杂，深谙官场人情世故，略一沉吟就说：“皇上前来巡幸，看似县里花钱铺张了一些，其实不然。奴才仔细思量，单凭修好了这条路，那就是一征人的福分。皇上您想啊，您老人家来了，省里从盐商巨贾老财那里捐来的银子啊，就得拨给我一点，这样一征人已经先占了便宜了。修这座行宫还有驿馆、接官亭、接驾亭，要是皇上不来，我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儿，那也修不成啊。这一下子就都有了，将来皇上再来，那县城就能派上用场。试过之后，行宫改成学宫，这不就连学宫也有了吗？腾出修学宫的银子，我再修座孔庙，就说修这条路吧。有人说奴才虚耗钱粮，其实啊，他们根本就不懂，没听人说吗？要想富，先修路。哎呦，就因为这条路不好，五十里铺啊，每年要烂掉10万亩桑叶呀。这些个桑叶要是运出去，那就是白花花的银子，光这一项，这里就会富得流油。这还只是一笔小小的账目，往大里算，三株老槐树相报迎春，皇上、太后、娘娘都来看了，这是多大的名声啊，还不得惊天动地呀。过后谁不争先恐后来看呢？已经有好些个地方的大财主瞧好了这块风水宝地，先后着人来踏看，准备在这儿买田地置房子呢。如今这地价啊，已经涨到2000两银子一亩了，还在往上涨呢。往后各地到南京观光做生意的人，谁不想顺道来观赏盛迹呀？往后那钱呐，就像淌海水一样往一征流。奴才这笔账暂且存在心里，眼下呀，先由着人骂，走着瞧，夸奖在后头呢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，说这些话岂不是等于告诉皇上就连迎春花也是人为做出来的祥瑞吗？所以他急忙打住了话头，嘻嘻一笑，自嘲地说：“哎呦，瞧我这张嘴，一说起来呀就没完没了的。总之，这全都是托皇上的齐天鸿福，老天才降祥瑞成全我们一征百姓。”他如此精明，精打细算到了极处，不光是乾隆吃惊，纪云也觉得此人聪明的匪夷所思，连太后都听得入了神，一边往前走一边笑着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我虽然不懂得做官之道，但是听着呀，也和人家过日子差不多。你想的这么周到，一征还有个不好啊。皇帝，这个县官和我过去见过的那些官员不大一样呢，有些个别。至于个别在哪儿，我一时也想不透。” 乾隆笑着对母亲说了声是，又对郭志强说，听你所言，真可谓是算无一策了。只是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等到义征人收到十亿的时候，你也许已经不在义征当差了，这些功劳呢，也就都算不到你的考绩上了，岂不白费了心思？回皇上，这一层嘛，奴才也想过。说到底呢，哎，奴才只是个举人选出来的官，只比花钱捐出来的官员略高那么一点点儿。人家正途进士出身的，算是太太。奴才这一类的呢，充其量算是姨太太。捐班杂佐出来的，就只能是开脸大丫头了。考功评语再好，也生不成正宗太太，还不只能是在州县上头转悠。既然如此，又不想发黑心财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嘛，能给地方百姓办点好事，也算是奴才给儿孙们积点子阴德罢了。纪云听着他这番话，觉得泾渭分明，头头是道，而且说的实实在在，没有半点虚假之意。正在品味，却听乾隆转过脸来问刘统勋，年轻啊，你看郭志强这话说的有没有学问道理啊？刘统勋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当然有道理，这是历练出来的学问，合了人情，也就顺了天理。他的着心着眼，想的是为百姓做事造福，这就是圣人说的仁。不过郭志强毕竟只是想着本县，着眼于本县，用的不是克己复礼，所以有点见小了，而且有点流于世家。地方官要都这么弄，朝廷可就顾不过来喽，还要从别处百姓身上着落银子。纪云暗自佩服刘统勋见地深远，言语精当，正想说话，却听郭志强嘻嘻一笑说，刘大人这话的确是至理名言，卑职也是读书人呐，只是卑职想到反正朝廷的银子每天不知有多少，白白的躺到没影的地方去了，我这里呢借主子的福气给地方百姓办点实惠，总归无伤孔孟大道。他挤眉弄眼瞧着乾隆，嬉皮笑脸的说，呵呵，奴才的见识是吧，主子？乾隆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好，说得好，还不算离经叛道，再一郡谋福一郡，还算不错，多少有点以邻为壑，但那边的确有壑，也无如其何了。你呀，就不要在地方上办差了，朕已经有旨意给范时杰，叫他任户部尚书，你呢就去做个藩库司主事。说着话已经来到了树林，乾隆闪目一看，前面不远的地方官员们都躬身弯腰站着，三株品字形的槐树都是披红挂彩，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小桌案，上面剁满了果品点心。太后眼睛一亮，指着槐树说，皇帝皇后快瞧，迎春花。刹那间乾隆皇后也都注目观瞧，只见三丛迎春花舒展着蓬松柔嫩的枝条，从三株老槐树杈上垂落下来，远远看去很像是三股黄色的瀑布喷涌而下，在这灰暗的树林里是格外抢眼。